问题呢是我提的，我问大家对吧？你们在讨论分别问题，那我就提谁在分别啊？我是带你们提问，就是这个问题呢，你即使是不正式这样问出来的话，其实你心中也是暗暗的在问。我们当讨论一个行为的时候啊，我们在说一件事儿，说一个行为，说分别，分别是个行为嘛，是吧？我们一定按照我们凡夫合理的理解去理解这件事儿，才能够理解。啊，注意我的表达，是我们凡夫得有一个合理的理解方式，我们才能理解分别这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在我们凡夫境界，什么是合理的理解呢？就是谁在分别，得找着这谁，是不是啊？主体。啊，我们凡夫境界没有主体，你能说谁发出这个动作吗？那个动作属于谁？你能合理理解吗？你能做到合理理解吗？啊，大家听懂了吗？也就是我们第一件事要讨论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得明着问、暗着问，对吧？或者心里头有那种潜意识上的困惑啊，就是我们总想问一个问题：谁在分别？啊，我表达清楚了吗？啊，表达清楚了，听懂的人扣个一。听懂了没有啊？我们凡夫在探寻着谁在分别，各位啊，如果没有这个主体，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行为，我们得有一个行为的主体。对的，你别看你们不问，我是带你们来把这问题指出，大家懂吗？懂不懂啊？就是我们总要去寻找、追寻一个主体，由这个主体发出动作，我们才可以理解行为这件事儿。否则，对于行为，我们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认为只有有主体的行为才是合理的行为，这是我们凡夫境界的事儿啊，我说清楚了吧？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在三十教法看是个伪问题啊。如果你真正理解三十教法的话，这个问题的本身是个伪问题。我表达清楚了吗？啊，怎么还有人没有声音啊？啊，听不见的是吧？你们都干什么了？你平时在忙什么？啊，不怕这个。啊，这些东西弄好，对吧？你不弄好，你听什么课呀？我这件事表达清楚没有，各位啊？是我们凡夫才要找一个主体的，所以当我们问谁在分别的时候，这首先就是一大问题了。啊，你为什么你非要找一个主体？啊，叶立方这个打字很快啊，马上总结了。对，大家看出来了没有啊？懂不懂啊？所以问谁在分别，这就是凡夫的事儿。凡夫才会问这问题啊！你别说是圣位菩萨了，就我一个家行为菩萨，我都不会问这问题了。但是我们需不需要回答呀？啊，需不需要回答？如果我们不回答谁在分别，凡夫就不能理解佛陀为什么要讲唯识无净。所以这个问题是需要回答的，他的回答就必须要找好这个啊，要随顺真实，随顺众生啊，因为众生需要有一个找到一个主体，找到一个主体，然后才能理解这个行为怎么发生。所以我们凡夫要想合理的理解分别这件事儿啊，特别是对于初学者啊，对于初学者，我们要想合理的理解，我们不得不以凡夫啊，以凡夫增益这种模式，也就是能所分离的模式，来讲圣者境界的事儿，这叫随顺众生。你说半天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随顺众生，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凡夫的问题，得有主体你才能理解，没有主体你就理解不了。我告诉你了啊，没有谁在分别，你能懂吗？啊？刚进场的人可能还听不懂呢，是吧？我们如果不回答这个主体啊，不回答这个主体，不对这个事儿做一个直接的陈述啊，并且呢找好这个边界的话，你理解不了，你理解不了，理解不了。所以谁在分别这个问题呢，在禅宗的大师那里啊，那个祖师那里，就是让你什么去反思的啊，对吧？让你去反思，让你去解构的，它本身是个伪问题。可是佛陀他老人家悲心呢，是不是于老师他老人家悲心呢？明白了吗？这个悲心就要怎么样啊？就要认认真真的把你 啊，认为合理的这个模式要用一下啊，要用你的这个模式来干嘛呢？来解构你的认知模式啊。你不是要问谁在分别吗？那么于老师最终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告诉你到底是谁在分别啊，不说谁啊，换成是什么也可以，总之要解释，要直陈这件事情。二十教法对这个问题回答吗？啊啊，宗门对这个回答吗？回答吗？不回答的，是让你反思的。为什么？为什么呀？因为你的问题，你的出发点，你就非得认为有一个主体发出一个行为，你才能理解。我解释清楚了吗？这是你凡夫的心理需要，这是你凡夫的能所分离的认识模式的一种需要，是你增益的需要啊，并不是圣者境界的真事儿。圣者境界上的事儿是没有这个什么主体啊、行为啊，没这些事情的。可是呢，就这样讲，你能懂吗？我就这样回答了，你能懂吗？各位啊，啊，极端聪明的人，大根性的人，哎呀，在这件事上啊，言下开悟是可以的。普通人能理解吗？普通人理解不了啊，理解不了，是不是？所以佛经掰开揉碎就是讲这个问题的。对于一个伪问题，要随顺真实的回答，这就体现了水平。各位啊，明明是个伪问题啊，明明它是个伪问题啊，那怎么回答呢？对吧？大家有很多回答啊，有说分别在分别的，有说心在分别，有说实在分别，对吧？都可以，唯独不可以说什么我在分别，我们在分别。我跟你们起急的原因是这事儿，知道了吗？你可以说心在分别，没问题，分别在分别也可以，这都是过去我们曾经使用过的表达。但是这样的表达足够精准呗？有没有足够精准呢？你说心在分别，那么心是主体，分别是功能，是不是？那你还是依照着什么啊？一个主体产生一种功能啊，依照这个模式来理解的，是不是啊？你说分别在分别呢？那好了啊，这个时候解构掉了什么了？解构掉这个主体了啊，这个就比心在分别回答要更深一层。更深一层啊！但是对于真正解决问题来说，分别再分别，有人不是问了吗？有人说你这不就是一个什么同一重复吗？啊，不是循环定义吗？那为什么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答案呢？会让你觉得是个循环定义呢？因为你认为这个分别是凡夫境界上的事儿啊。这句话是循环定义吗？这句话是不是循环定义啊？如果当作是凡夫境界的事物的话，它就是循环定义。如果你认为是要在肯定什么东西的话，啊，是肯定分别是存在的，啊，是我们有一种看见摸着的一种分别的一种感知能力了，啊，说那个分别在分别。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那你就是误执了佛法。我们回答谁在分别的时候，当我们用心在分别，分别在分别，啊，用这样的回答模式在回答的时候，着重点。着力点是解构，是你不能为什么，你要去想为什么我不能说明明现在我就觉得我在分别，为什么不能这么说？是告诉你没有我在分别，没有我们在分别，有什么在分别啊？圣者境界见着的心，见着的虚妄分别正在分别啊！如果能回答出来说心在分别了啊，分别在分别了，说明你入门了。但是也仅是入门啊，仅仅是入门，并不算是最精准的表达。那么最精准的表达是什么呀？啊，于老师怎么讲的？于老师怎么讲的啊？怎么讲的？如果你们现在只学到这水平哈，我告诉你们各位啊，啊，就我们的义工们，对吧？你们现在的回答，我告诉你们，你们仍然没对这个课程用心，我还是要批评你们。别看你们是义工，你们把于老师现在的课程在社会上讲这课程，比弟子班讲的还深入的，你们用心了吗？啊？ 啊，舔着脸在这儿光回答这个几句话，没错觉，没了别。如果你只这么回答，我告诉你，你没品出来，于老师这一次为什么讲的更生气？啊，辅导员和义工，我为什么也要批你们啊？找出原话去，粘出来，找出原话，没有一个人回答正确。现在不对，什么染挖了也实在分别，这都是过去的回答，这不是现在最新版本的课程内容。不是，你们回答的不算错，但是显然没有用心，没有认真去看课，每一次表达的细微差异体现了于老师对这件事情表达上的什么啊？他那个表达那个意图，他那个精准程度，他到底要干什么，他为什么用那种方式表达，你们琢磨吗？不对，如果你们只回答需要分别再分别，仍然是没有把这次课用功加深。不对不对，你别看你们是义工对吧，我照批不误啊，吐血去吧。你们只能回答到这水平，你们现在回答的这个水平呢，在社会上算大师，但是在静音经舍啊，说明你们怎么样，你们没用功，你看对吧，我就这么严格要求，仍然不对，什么种子现行时候它仍然不对，仍然不对呀各位呀，啊，仍然不对。刚才群里有人提到过粘的吕老师原话，你们去看一眼呢，你们谁给我粘过来，我看你们能把握住这要害不，我就要说这几件事儿。哦，回答谁在分别，你说我在分别，我们在分别，你门没入，这是不用批了对吧，你这瞎扯了，你说分别在分别了，入门了，但是不是现在的回答，你说需要分别值得肆意显现了，你这是对的，但是不是现在的回答，不是，不是于老师现在课程中的最深细的回答方式，你们没有意识到啊。哎，什么叫字斟句酌呀，你们用功吗啊，原话重复不了了吧，是不是啊，只能模糊的有个概念。哦，那于老师怎么回答的呀？是没有谁啊，是啊，于老师怎么说的？我就问你，于小飞现在他的课程里面，眼前的这个课对这件事回答是什么？然后你才能进步吗？你说于老师为什么这么回答？啊，切，得，你们没有一个人现在抓住这件事的。啊，你没有抓住这件事儿，你就根本不知道于老师为什么够那么够尖，他为什么要讲是那个东西再分别，他是为了说下一件事啊，不是，没有一个人回答正确。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找我和于老师于小飞之间的差异吗？就是每一次他讲的内容，我都能在里面品出来于老师为了弘法这件事情多么的用心。他每一次的表达啊，这几年以来啊，从16年以来，实际上更早呢，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对吧，这20年以来，在这一件事上的表达，他是一层一层的深细递进进去的啊。如果你们现在的回答仍然还是这些，那你这水平就是去年的水平吗？去年听我的课这水平吗？对吧，你听于老师现在的课程，如果你还这么回答，说明你没有抓住他的不共，他这一次回答是有变化的，是不一样的。哎呀，不是，不是，不是分别所分别。哎，这个表达呀，于老师现在的这种表达方式啊，是历史罕见的啊。你们找吧，我就等着，我看你们谁能把从课程里面要么找出来，要么现在把它给啊，把它粘贴过来，弄清楚，然后我再说他为什么这么表达。厉害了吧？对了，加冠粘过来了，原话看见了吗？看到了吗？看到加冠摘过来的原话了吗？啊，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没有啊？分别由谁来完成的？ 分别有眼识、耳识、鼻识、啊、舌识、身识、意识，这八个识里边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里面这个肯定是丢东西了啊！你看眼、耳、鼻、舌没有吗？身、意啊，应该是眼、耳、鼻、舌、身、意是全的啊！我不知道你的文字粘的时候，那个里面可能落丢东西了，大家看到了吗？啊，分别是由前六识完成的，看到了吗？我告诉你啊，你没理解，这问题很深，这问题真的很深。啊，这问题真的很深，宝义啊，你没理解，你们都是自以为是啊，自以为是。为什么要说是由前六识完成的？为什么不说是分别了？啊，是，就是分别，就是虚妄分别，就是心，就是识。但是为什么要表达的这么精准？分别是由前六识完成的。谁在分别？前六识在分别，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于老师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个前六识不是凡夫境界的前六识啊，是圣者见着的阿赖耶识八分法，对吧？哎，分前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合到一起，这种分法里边的前六识。这件事要于老师要表达什么？他要表达什么？他才说是前六识在分别。分别是什么在分别？他在干什么？啊？他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是要讲第七识吗？不是。那你讲只是心识在分别，心在分别，分别在分别，不也是解构吗？不也是解构吗？那现在为什么非要说是前六识在分别呢？他为什么前六识在分别啊？啊，为什么说前六识在分别？啊，为什么？你们琢磨吗？如果从破增益的角度，我用心用识一样表达呀，用分别一样表达呀，对呀，立足点一样啊，这些都没区别，为什么非得说是前六识再分别？下面要干什么？前六识分别造成什么结果了，各位啊？哎，看见了吗？有一个啊，我看看这谁啊？魏马，哎，看了看到了吗？前六识分别要造成什么？感知就是他妈的眼耳鼻舌身，感知的升起，明白了吗？就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的，是要跟下面要说的这个问题勾上的，否则用说心在分别，识在分别，分别在分别，不就完了吗？一样的，没有区别。为什么说是要由前六识再分别？因为这就清晰的表达了什么？感知，前六识在分别。他们既是分别主体，分别之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眼识是分别的主体，眼识再分别造成的结果就是看见了这件事儿的发生。啊，大家品出来了吗？品出来没有啊？除了看见了这件事儿之外什么都没有。哪儿有另外的一个什么我在看呢？啊？品出来没有啊？仔细品一品。前六识在分别啊，眼识在分别，眼识在分别造成什么结果呀？造成什么后果呀？产生什么啊？我们要解释的问题啊，产生什么了？产生了看见了这件事儿。如果不为说看见了这件事儿怎么发生的，需要这么安利吗？你可以说就是心在分别吗？是吧？可以说心在分别，不是我在分别，不是物在分别，对吧？是不是啊，各位啊？如果只是从破增益的角度，只是破增益，只是说没有我，没有我们的角度，你们用其他的方式表达都没有问题。于老师为什么在这儿用前六识在分别？是要紧扣着下一个话题的，是为下一个话题的回答在这埋伏笔呢。 看见了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呀？眼识分别，明白了吗？眼识分别，或者叫做眼识的转起，眼识的转起就造成了看见了这件事，身识的转起就造成了摸着了的这件事，除了这件事没别的，明白了吗？是为了解释感知的问题，解释了只有感知，这个感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非要以凡夫能够合理理解的模式，那么他什么叫做看见了呢？就是眼识转起就叫看见了。眼识转起如果是个果的话，它的因就是看见了是个果的话，它的因就是眼识转起。这里面的行为主体我们凡夫非要以行为主体和行为主体发出的行为去理解。那么在言说上呢，也随顺你，告诉你那个主体看见了这件事的发生是眼识分别转起了。这不就讲得很清楚了吗？这就叫做对唯识无境，对境界自心线进一步的解读。对这四个字，境界自心线，对吧？境界自心线，这是五个字，减一个字叫唯识无境，唯识无境，这是四个字。如果让你概括说佛教最核心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四个字，唯识无境啊，境界自心线五个字，是吧？那如果让你展开说呢，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就要解释看见摸着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呀。看见摸，只有看见摸着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眼识分别，眼识转起。我们解释清楚了吧？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这是凡夫。这个凡夫要合理的理解一个行为的发生，是一定要增益主体的。那回答眼识谁在分别，回答用眼识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那眼识这个主体和我们凡夫理解的主体是一回事吗？这个眼识是主体吗？是那种是一种静态的物那样的主体吗？这个眼识又和凡夫境界的眼识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对于唯识无境精准的表达呀，很难呐。你自己试试表达唯识无境，对吧？那是佛说。就这几个字，唯识无境，境界自心现，就这几个字就完了，就完了。你解释一下呢？你怎么就解成是我们以为存在事物，对吧？那是谁呀？这群里头，你那个回答偏差的很大啊，回答偏差很大，哈哈，那是你对唯识的理解啊。通过这样的自己，你谈一谈，聊一聊，说一说，一表达你就清楚什么。清楚你对唯识没理解啊？于老师用过我吗？用过我们吗？用过吗？他用了吗？他用了吗？我就问你这一件事儿，他用了吗？那他为什么不用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看出差异了吗？你记都记不住，让你们在你们没看到文字之前的时候，让你去想，你都想不出来。你只有看到课程，把这拷贝进来你才知道原来于老师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呀？是这么在表达。那你怎么就做不到呢？你怎么重复就重复不出来呢？这就叫差距，各位啊，给你了，结论都告诉你了，你重复的时候怎么样？还有这么大的偏差，这偏差都不是一点儿，至少三个层次上的偏差。 对吧？啊，说我在分别，我们在以为，那，哎呀，这个如果偶尔啊用一用，当做一种方便呢，凑合吧。那这种东西能作为一个严格表达使用吗？啊，我们以为有物的存在，那只是一种啊，这都对理解的人来说，偶尔啊当做一种啊方便吧，凑合吧啊。但你们是初学者呀，你们初学者，你现在如果不尝试照着于老师这样精准的表达去理解的话，你入不了门的啊。那我们有吗？啊，各位啊，有我们吗？那个主体能是我们吗？主体能是凡夫境界的凡夫吗？能是我们眼前看着摸着看见摸着的任何的事物吗？是我们眼前的事和物可能吗？我们凡夫境界的眼识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性就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说我们凡夫境界的眼识就是不存在呀？眼识是什么？眼识就叫做能看见东西的这个能力。那这个能力它能看见自己吗？你当安立一个名言叫做眼识，说这个眼识就是看见东西的能力的时候，他看的是他自己吗？各位啊，我们凡夫境界有没有眼识？有没有一个器官能看见自己？眼珠子能看见自己吗？各位，你照镜子你看见的是什么？是光和影，不是眼珠子自己啊。我们凡夫境界有没有能自己见自己的东西啊？有吗？眼识这种能见能力，当他什么都没见的时候，他也不能见自己，他根本不能见。凡夫境界的眼识是没有自性的，讲清楚没有啊？是不是啊？那为什么凡夫境界的啊眼识就是这个特点啊？能所分离吗？所以三识教法讲的眼识是二识教法的眼识吗？是一回事吗？是吗？不是。是什么？眼翼直毛模型那个眼识，它恰恰就是自己能见自己的那种能力。是什么啊？如果我们说三识教法的眼识啊就是眼翼直毛的话，那这个眼识就是什么？哎，就是这虚妄分别执着肆意显现，自己能见自己的识，明明是自己见自己了，非误以为见着心外的事物，非要误以为。这就是二识教法和三识教法对识的最根本最用哲学的话讲叫最本质的差异，就在这点。凡夫境界没有自己能见自己这件事儿，而三识教法要讲的就是有自性那识，有自性，他自己见自己，明明是自己见自己，只不过他糊涂了。现在要告诉你，就是眼翼之毛，这里面真存在的是眼睛，生了病的眼睛，眼睛外头的毛根本没有。啊，这两个眼识有什么区别啊？凡夫境界的眼识是无自性的眼识，是能所分离这个认识模式之下，凡夫增益误以为的存在。凡夫境界有眼识吗？各位啊，凡夫境界有一个真正的存在，独立存在，叫做能看见的能力，有吗？有吗？是不是啊？千百年来啊，全都把三识教法讲的眼识给混了啊！于老师表达啊，于老师现在这种表达说谁在分别啊？就是八识当中的前六识分别啊，就这个表达啊，就怎么样啊？就把过去对啊阿赖耶识对啊六识的混淆误解就给扫清了，嗯。这就是我们说于老师的最新的课程内容啊！我不这么强调你们知道吗？啊，这事儿我都讲过，其实其实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辅导啊义工也不认真用心听啊，那些细微的差异我很在意的。于老师每一次课程有哪一些地方的表达啊是有变化了，是有细微的差异的时候啊，我都在认真琢磨他为什么那么说，是不是啊？嗯，大家知道了吗？什么叫认真的态度，是吧？啊？ 如果你还是这么说，你说杂染种子引发分别，分别熏习杂染种子，对不起，那不是现在的回答，仍然不是。啊，单名一字水是吧？你表达清楚什么了吗？你这种表达呀，并不能表达眼识转起，为讲眼识转起埋伏笔做不到的。你这种表达顶天算一个熏习现行模型，你仍然在熏习现行模型上在说。所以于老师说六十八十中的前六十承当着谁在分别的那个谁的那个功能了，那个主体功能了，对吗？这是为什么？为下一步讲看见摸着这件事怎么发生的。这个三个模型啊，我们说为识呢有三个重要的模型，对吧？熏习现行眼识，熏习现行眼一直毛，还有眼识转起。于老师在现在这个课程里的这个表达，就是为了下面讲眼识转起在埋伏笔啊。大家弄清楚没有？在导读的第十九讲啊，在那么远的地方，在课程的这个课最难讲的部分是最开始，各位，最开始的地方是最难讲的，你得把话能说圆乎了啊！分别是由什么，由谁来完成的啊？我再把这话粘一遍，对吧？我再给大家粘一遍吧。这是最难讲的啊！要为什么这么讲？最后要讲。眼识转起模型的啊，要讲看见摸着这件事儿到底怎么发生的啊？看见摸着这件事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生的？无非是这个眼识转起就叫看见了，耳识转起啊就叫什么？听着了。完成和发起就是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明明这是个伪问题，我讲清楚了吗？你是不是上线晚了呀？单名一字水，是不是啊？明明这是个伪问题，但是这样的精准的表达就讲清楚了为时无境。对为时无境的表达，于小飞讲的是毫无偏差，极其精准。你能这样表达吗？为什么问你的时候你就说不出这话呢？你能表达一个一回事不是一回事的这层次上吗？你能表达出来吗？你试试。是不是啊？你换一个说法，你看我换一个别的什么说法。能换出来吗？谁在分别？心在分别，识在分别。分别在分别，对吧？你只能表达到这种程度。你能不能极其清楚的说这个心这个识到底是八十当中的哪几个啊？进一步的细化定位清清楚楚啊。虽然从言说上讲，是不是啊，这么的回答的方式，你如果就拿言说本身来讲，对吧，它也就是一个什么啊，循环定义啊，也是确实是循环定义。为什么呢？这个眼识完成这个分别，眼识在做这个分别，其实这个分别就是眼识本身，它也就是分别的分别啊。但是为什么要非要用前六十来讲？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非要用前六十来讲？因为在这里边要和后面要讲的事儿啊要保持一致，要自圆其说，你是要构建言说体系的，各位啊。同样是在说废话，你怎么就说不这么好的废话？明明是个伪问题，对这个伪问题要进行解构的，这是个伪问题，各位，我讲清楚了吗？我讲清楚没有啊？上来向晚的人可能要重新听一下前头的问题，是因为你凡夫才觉得非得有一个主体，是要解构你认为有主体的这个错误认识，那怎么解构啊？我告诉你，只是分别在分别，对吧？那当然没有主体，这是不是一种解构路子？可以，是不是啊？那说分别在分别和说眼识在分别，眼识来完成这个分别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在这两个表达上有什么区别啊？就是第二种表达，现在的于老师课程中第十九讲的表达就和后面要讲，马上我估计很快了，因为我们第二品马上就要于老师就要讲到了，也就是在五月份马上就要讲到的事儿，叫什么？眼识转起。 啊，就和眼识转起，眼识转起这个模型怎么样？啊，勾上了，呵呵，是不是啊，各位啊？啊，你背一百遍，你不用心，你一百遍白看，对吧？你就当做一个背景音乐在那听了，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啊？你们用心吗？啊，义工们嘛，忏悔不忏悔啊？要不要反思一下啊？刚才回答，凡是没有回答到刚才我说的于老师到底讲什么的十九讲，你没听出这味道，就说明你对于老师的课程，你的把握是不够深度的。我现在没有一个，没有任何一个人值得我夸一句吧，各位啊，我只能夸我尹雪玉自己吧。到目前为止，于小飞仍然只有尹雪玉一个学生，只有尹雪玉把于小飞的课当回事儿，明白了吗？我表达清楚没有啊？啊，什么叫当回事儿啊？你们当回事儿了吗？你们当回事了吗？你知不知道这几年四五年以来于小飞在讲三十教法这件事上有多少的演变啊？怎么加深的，在说什么？你们不当回事儿，都嘴上对吧，哎呀于老师了不起，然后又一小手，每次三个小手四个小手在这摆着，有用吗？他为什么这么表达？他这个表达都有什么意图？在这件事上我得到什么样的启发了？你琢磨了吗？你用心不？所以你以为你做一个老师的好学生那么容易那么简单呀？啊，别到外头说你是于小飞的学生，嘿嘿，我跟于老师学过，你连于小飞讲什么你都记不住，你都不知道啊。各位啊，我说清楚没有啊？我一锅全劈了，看见了吗？连义工我告诉你们，看见了吗？你们记住的只是我去年讲的和于老师两年前三年前讲的内容，你们记住的绝不是此时此刻的课程内容。你义工还在群里面答疑呢，你们答什么疑啊？啊，你们答什么疑啊？你们还答疑呢？你自己都没有吃透现在的课，我为什么这么着急？每次老批评你们骂你们，你们不用心，你们不用心呐！哈哈，有的时候我真没辙，对吧？我也没办法。嗯，我能怎么办？我只能这样，对吧？我考考你们，现在我倒回头来考考你们，我问问你们，你们意识没意识到这种表达的细微差异到底在哪儿？为什么现在的表达就比过去要好？为什么于小飞不在这儿说分别再分别，心再分别，实再分别，是不是啊？为什么他没这么说，他非要极其明确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分别由谁完成的呢？注意啊，都不只是进行的问题，是完成的问题。识一旦这个分别完成了，它要造成什么？识的分别一旦完成了，眼识这个分别一旦完成了，造成什么呀？各位啊，造成什么呀？啊，对了吗？看见了吗？眼识分别一旦完成了，看见了，同时怎么样？再熏了颗种子，这都是伏笔啊，越是前面的课程才越难讲，那个话那是斟酌过的啊。这于老师都得怎么样的努力用心再去想，他才能把这话讲成这样。那我怎么就讲不出来啊？我尹雪玉怎么就讲不出来？你们琢磨过吗？哎呀，还我们认为有没有东西啊，你能回答出啊，心在分别，实在分别，分别在分别，行，你已经算入门了。但是你用功了吗？你怎么能够更努力的更加精准的把这件事讲清楚？我说明白没有啊？啊，你连一个老师用功用心在极尽自己的能力在表达这件事上他的那种努力用功你都没体会出来，你说你对一个老师有尊重，你说我是这个老师的学生，你配吗？啊，你们配吗？所以于小飞还是就我一个学生。哎，于小飞就尹雪玉一个学生。我真把于小飞的课认认真真的当回事儿，你知道吗？因为我每一次听我都要去比较他跟他上一次讲，我最近一次听他到底又有什么表达上的差异。有什么样的细微的区别，我就是这么琢磨的，各位啊。啊，你们真以为弟子班学员学的课程比现在的课程要 啊，如何如何。我告诉大家，于老师现在公开讲的内容比弟子班讲的深细透彻的多啊，才他妈收200块钱，呵呵，你们占了多大的便宜啊啊，弟子班讲的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啊，弟子班讲了3年了，过去啊，讲到今天为止，这一段19讲里面把分别到底谁在分别，并且和眼识转起模型把它联系在一起，既解构，同时又为讲下一个事儿眼识转起看见摸着这件事儿怎么发生的完整的讲了。这是讲的最好的啊，这是这才于老师才说才敢把这个课向社会推出啊，什么他妈的凡夫没了60还会分别啊，你说那凡夫是我们现在讨论那话题的事儿吗？啊，是凡夫心。如果凡夫心没有眼识啊，没有这个识的转起了，那当然就不会有看见摸着事物这个感知的升起了，也不会执着看见摸着这件事儿是正确的，不会认为有心外的意啊。你表达精准了吗？啊，单字一字一字水啊，你这个门没入啊，还照这么说，凡夫没有，你说那凡夫是凡夫心还是凡夫啊？是你感知到的事儿吗？不对，再换，你这话说的还不对，你说的还不对，改。嗯，什么叫没了60？你告诉我什么叫没了60？嗯，你每一次表达完了，自己认真琢磨一遍，然后再调整，再表达，你极尽你的表达，你看看你最后能表达成什么样？啊，你这表达不成。60是什么？所以你这个问题，如果你自己给自己仔细看，你就会发现60它就是分别，所以你这个问题就不对，明白了吗？你要讲什么种子没有了，分别就停了啊，这还有点意义。你说没了60功能还会分别吗？60就他妈的60就是分别本身，你这个问题自己弄清楚了吗？啊，没了60功能还会分别吗？60就是分别，你说你这话等于说没有了分别了还会有分别吗？没有了分别还会有分别吗？你这不是废话吗？你也不是基于30教法讲的，应该说的是没有种子了还会有分别吗？明白了吗？啊，没有种子了，当然就再也没有任何分别的可能性了，这才是一句啊像点样子的入门的话。你这门都没入，你再说一个叫没有了分别还会有分别吗？你这是一句废话，一点没有讨论价值，你讨论什么？你没懂什么叫60，你才会这么问。你的问题体现的就是你没听懂什么叫60。我解释清楚了没有？你听懂了吗？什么叫60？ 60 就是虚妄分别。啊，什么叫60啊？就是虚妄分别。是不是阿赖耶识种子现行啊？那个虚妄分别，这个就叫60。所以你只能换一个角度，你说种子没有了啊，当然分别就不再起了嘛，是不是啊？哎，那当然就没有60了，这时候叫转识成智了嘛。啊，你带来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60都没有分别了，这个人是不是变成木头了？那不就是又还是误解吧？这不是下一个误解的话题了吗？对吗？啊，我讲清楚了吧？各位啊，这个课没那么简单。一个扫除了1500年以来汉传藏传佛教界整个都没搞懂的事儿，你才听几天你就自以为自己都懂了，振振有词了。因为谁在分别？哎，心在分别，识在分别，分别在分别。这是现在于老师讲的吗？现在这是你的亲爱的尊敬的于老师讲的内容吗？是吗？啊，好好用功吧啊！ 好好用功吧。当然是，因为你问的问题就是一个伪问题，回答也只能得到一句废话。你把废话说圆满了，是你的本事。你怎么就说不出来这样的废话呢？我解释清楚了吧？你怎么就说不出来这样的废话？当你想用这样的一种废话的方式表达的时候，为什么你的表达就会造成立足点混淆，造成不够精准呢？嗯，我说清楚了吗？因为你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他妈的凡夫的问题，凡夫非要认为有一个主体才能进行分别，最后的回答告诉你的是压根没有主体，除了是他妈的功能和分别之外没有任何主体。讲清楚了没有啊？啊，讲没讲清楚啊各位？除了分别没有别的，没有主体，没有主体。你得到的答案，你的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如果你有反思能力，你会意识到自己提问题是多么的愚痴。清楚没有啊？这个难点难题在哪里啊？难在哪里啊？难道说法案例要自圆其说？各位，这叫本事。同样说废话，你说那个就是乱的，你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废话。一切的言说都是废话，佛也是在说废话。大家清楚不啊？大家清不清楚啊？不可以。什么叫眼识？是在眼睛器官帮助下意识产生？瞎扯。呵呵，你们上来晚的人啊，上来晚的人，一会儿呢我再重复一下。啊，我再重复一下。当我们在问啊，我们提一个问题说谁在分别的时候，这个问题的本身，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我们为什么非要追寻着得有一个谁，得有一个主体？我们为什么非得觉着有一个主体我们才能够啊合理的理解？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凡夫的问题，这是个伪问题。通过回答让你意识到你问了一个伪问题，这就叫做用废话对峙废话。告诉你除了分别在分别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就把你认为那个谁给解构了。听懂了吗？啊，听懂没有啊？我讲了这么一大堆，我发现你们人越上越多，越来越乱的，怎么就啊，几个脑子，有几个脑子清楚的？有吗？有几个脑子清楚的？没人，没有脑子清楚的。听懂了吗？告诉你分别就是由分别完成的，就是解构你问的那个谁。啊，但明 一字水，你听懂了吗？用废话对峙你问谁的这个伪问题，这就叫本事。你如果是聪明人，你应该立马开悟，原来竟然没有谁呀。听懂了吗？听懂没有啊？那不你说的吗？分别是由前六识完成的，也可以换成分别是由分别完成的，也是废话呀。我告诉你的，对呀，就是废话呀。于小飞用废话在解构你的伪问题呀。没听懂啊？你没听懂啊？啊，有人听懂没有啊？你追寻着非得有一个主体，你非得去在分别的外边去找一个主体，这才是大问题。哎，算了，不讲了，我看也没人能跟我互动了哈。算了，不讲了。嗯，认真把问题和答案对照一下，自己再比较一下啊，好好的领受啊。于老师通过这样的回答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呀？你看，你又来这话了，你不服气吗？对吧？怎么讲都有漏洞。 怎么讲都有漏洞啊。那你那佛为什么那么讲？为什么我们说佛陀的讲的法对我们就有解构的功效？那你有漏洞的法，你怎么就没功效呢？啊，就是不服气嘛，你还是不服，呵呵，不服就不服就算了，你不服就退出去吧，没时间跟你们下斗哏，对吧？什么叫怎么讲都有漏洞啊？你告诉我什么怎么讲都有漏洞，是不是不该讲？你有没有体会一个怎么样的名言案例对解构问题是有意义的，是能够让人进行反思的？你理解不理解？除了分别没有别的，你理解了吗？如果你理解了，那个谁就是增益。你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增益境界上的问题，对吗？哈哈，明白了吗？这就叫什么？以泄出泄。重点不是讲的有没有漏洞，是你有没有进行破增益。你体会到了吗？啊，体会到了吗？把问题和答案对照在一起比较比较啊，感受感受，体会体会。这跟不上吧，有的时候没辙。嗯，光我就我这么讲这个事儿，到现在你还是没懂。这就叫没入门，没入门是大问题。你不知道这些法在干什么，你以为讲实是告诉你实怎么怎么真存在，就让你想一个真存在吗？是解构。当你听了实以后，你会去问谁在分别。仍然要解构你的问题的，解构什么？解构你自以为的那个谁，你争议的那个主体。那怎么解构啊？啊，怎么解构啊？怎么进行破争议啊？怎么样既满足你对主体的追寻，对吧？好像告诉你有了一个主体，但实际上这个答案你认真一琢磨，这里根本没有主体。听懂了吗？你们听懂没有啊？啊，眼识完成分别，眼识就他妈是分别，哪儿他妈有一主体啊？以为他妈有一主体的是傻子。你们要时刻指向的是自己的问题的前提，别去老去挑言说上的漏洞。废话，分别再分别，可不就是一句废话吗？因为什么？因为你问的是伪问题，懂了吗？懂了没有啊？有几个人懂了？用废话对峙伪问题，听懂了没有？说一套自洽的废话对峙你的伪问题，进行解构。哪儿他妈有主体啊？你告诉我哪儿有主体？眼识就他妈分别，明白吗？明白吗？只是模式啊，让你觉得好像有一主体。你他妈认真一想，哪儿他妈有主体啊？哪儿他妈有啊？你告诉我，眼识是他妈主体吗？你提一个伪问题，明白不明白啊？明白不明白啊？这就叫做把唯实无境讲明白了，只有实，只有这种功能。眼识就他妈是功能，就是分别本身，分别再分别，分别正再分别，对的。但为什么分成六个呢？因为为了讲眼识完成分别，就造成了看见这件事的升级。哎，唯识无境这几个字那么好讲啊，你怎么就讲不出来呢？你怎么就不能用废话讲的这么啊有对峙的功效，能破增益呢？你怎么就做不到啊，各位啊？明白吗？于小飞现在讲的所有的课，我可以说全是废话，是不是啊？全是废话。为什么？连佛说的都是废话，呵呵，是不是啊，各位啊？ 它是以泄出泄，是对峙你这个问题让你反思的。你他妈老在问谁在分别，谁告诉你有谁的，谁告诉你有谁的，只是顺着你，你不是问谁在分别吗？那我就告诉你嘛，心在分别，识在分别，分别在分别，眼识在分别，眼识不但在分别，还眼识还能完成分别。那你就品呗，你倒回头来自己想了一想，我不傻子吗？我非得他妈问一个有谁在分别，是我自己怎么样啊？问的问题就有问题。你能反思到这一层不啊？啊，各位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推演过程，我演示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理解什么叫做言说，就是一个破增益的功效而已。让你反思的，佛教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对峙，都是法是对峙，对吧？你老在那琢磨实长什么样有什么意义啊？啊，你老在问谁在分别有什么意义啊？谁就是你增益的，谁就是增益，没有谁。如果你非要在三世教法上找谁，第一个要讲清楚立足点啊，圣者能见一分心识在分别啊，心在分别，这叫入门了。心在分别，识在分别，分别在分别，这叫入门。但是这是于小飞19讲讲的课的内容吗？啊，由前60完成分别，这句话要干什么的？他要勾着下面讲的一个什么问题啊？为讲什么一个？为讲什么问题在铺垫呀？为什么非要细到说前60上？那第70有没有在分别啊？为什么只能说前60在分别，不能说第70和第80在分别啊？差异是什么？啊，你说实在分别，心在分别的时候，是心的哪一个部分？三分法里头的哪一个部分？啊，八分法里的哪一个部分？为什么只能说是前6个在分别？各位，第70为什么不可以说它是在分别的？啊，第70不造成看见摸着这件事儿，懂了吗？也就是我们感知的升起，就是前60分别完成，明白了吧？第70并不造成你看见摸着桌子啊，它是一个引伏的功能啊，对的，是以后要讲的，也可以说第70在分别，但是第70分别那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你在分别什么呀？各位啊，你在分别看见摸着背后有他妈一个阿德曼，有一个我在分别。你看见桌子了，你就一定会觉着有一个我在看这个桌子，我具有一种看桌子这个能力，我看见桌子了，看见桌子的这件事儿是有的，是眼识转起，但是一定没有一个看见桌子的那个主体和发生看见这件事儿这个主体，这俩都没有。第70分别的就是这事儿，明白了吗？啊，要精准表达啊，不是你在，不是你，是第70。所以此时在第19讲的内容里头，是不是啊？要讲的事儿就是指的是什么？是一隐一显中的那个显的那个部分啊。那能是第80在分别吗？你说心在分别，那是阿赖耶识在分别吗？如果精准点讲，如果做区分的话，阿赖耶识主要指的是种子那部分，大家明白不啊？如果从啊这个种子和现行的角度说，前60是属于现行，所以回答说是心在分别，识在分别，分别在分别，这叫入门了啊。但是对现在这个课程的听的深细程度不够，复习的不够啊，老听我这是唠叨也没啥用，我建议各位就好好去多看看吧啊，把这些资料，当你每次想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到课程里先找找答案，自己试着回答一下，然后再对比一下，对吧？于老师怎么回答这问题的，他课里怎么讲的，然后再琢磨，你说于老师为什么这么说，我不懂，你提这问题，哎呀，我们讨论就很开心，你们上来都是我们以为什么什么之类的，你才是在那猜想这个课讲什么呢，我能不跟你们急吗？是不是？我们义工有的时候都这毛病，你在这猜呢，你在这猜想呢，你要能猜出来何必听于小飞的课呢，是不是啊？用功不够啊，我是表达这问题，知道吧？大家用功是不够的， 你真别觉得这门课你听两天俩月一年你能听懂啊，要字斟句酌，特别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表达上啊，前后都有什么变化，这个变化又表现在哪里了，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就这么说的啊，这个课推出面向公众呢，就意味着啊，于老师认为他这岁数60岁是可以啊，历练了这么几十年了，最终啊可以把这个课向社会推出，这是要经历历史检验的课程，各位，那里面的话不是随便讲的，不是随便讲的。我出了一堆题了，你们有几个人做呀？啊，我原计划出好几个层次的题，因为我现在发现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瞎耽误功夫，没人用心啊，我只能等待，我只能耐心的等待忍着，我看看最后到底有谁能真用心的来学这些东西啊，我很不满意其实各位，嗯，我很不满意，是不是啊，凡是这回刚才对吧啊，上线答回答没有把原话啊，没能回忆出来，没能想出来的人，你自己就面壁思过去吧啊，那说明你十九讲又忘了吗？啊，对吗？对吧？为什么我就说不出来？哈哈，对吧？前六十完成这个分别的，为什么我就说不出来？为什么非得看了于小飞的东西我才能想起来？那就有差距，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各位。这句话的表达于老师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呢。啊，明白吗？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表达，这是他在给弟子班讲完之后为了这次课专门的准备啊，把这个话才锤炼成这样的。这都是精华呀啊，这是宝贝啊，这是极度浓缩啊，这是极度的浓缩，各位，这是非常用心极度浓缩极为精准的表达。这种表达的清晰程度比佛经还精准啊！我讲一句话的话，如果你们有时候看佛经，有的佛经哎呀也挺模糊的，各位啊，要不然怎么论师就给解乱了呢？一方面翻译问题，对吧，一方面佛经佛是随性而说，各位，于老师现在这种清晰程度的这种表达，把佛的经里面讲这个道理这么清晰用心的表达出来，对吧，我们用心不，我们跟于老师讲课的那种心境、那种心情、那种心态、那种状态相应吗？啊，我再批评你两句就不高兴了，是不是？啊，你就觉得自己理解了，你真以为自己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知识听你们都水平都不够，你还谈政务，你想什么呢？是不是？没有付出努力，你想获得，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啊，本来就是佛，你照照镜子，你本来是佛吗？啊，是吗？对吧，照照镜子啊，龙树读得懂吗？佛经看得明白吗？还他妈本来是佛，本来是佛你能说出这话吗？于小飞说过的话你都学过了，十九讲有人没听过吗？怎么到你重复的时候你重复不了啊？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能重复出来，我很失望，知道吗？我对义工也同样失望，我告诉你们吧，为什么我们过去有，我一直讲啊，你不是现在每天学俩小时的问题，是因为你想要超越啊，你想要超越这个，你是要真正吃懂，是每天只睡两个小时的问题，呵呵，只睡两个小时。我们现在进度其实根本不快，各位，这都半年了，你们复习过吗？啊，义工都不复习，呵呵，现在拿着于老师资料每天琢磨的可能就是我。如果你们还认为自己算是于老师的于小飞的学生哈，如果弟子班的学员们，大家听好啊，这话我就不是跟外头人讲了。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哎呀将来还要到外头吹吹牛，说是哎呀于老师以后影响也越来越大，对吧，你跟别人吹牛，那我跟于老师学佛的，如果你还打算这样的，你认认真真从头把课再好好捋捋，在这些关键问题的表达上你要依照着现在于老师讲的内容，你要跟上啊。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说，你们都不是记不住，对吧， 就你们那种散乱心吧，对吧？你未解脱吗？啊，未解脱，岳老师的话，这课讲完你就能登地，你信不信吧？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不老想登地吗？你把于小飞讲的课程全部弄懂、弄扎实、听懂了，你就可以登地，是可以成圣的法呀，各位啊！你有这心态吗？你有这种追求吗？啊，你当知识学，你高考还能上个大学呢，对吗？现在要求你们也顶多就当知识记忆。你把这个法要当作能解脱的法，你怎么可能这么啊一种慢心，对吧？轻慢的心啊，遇见大法不努力，对吧？下辈子就没戏，对吧？啊，要我说不解脱活该，是不是啊？不解脱的人都是活该啊！你没有用功，你怎么可能解脱？是不是啊？啊？你连哪个点你都不知道，你记都记不住，你连于老我讲句不好听的，你连于小飞说什么了你都不知道，你还问哪个点？我就是帮你捋这些点的。我为什么今天叮咣啊，这个劈头盖脸给你们来一顿这个呀？谁让你们前头就讨非得讨讨论这个啊？谁在分别讨论分别怎么怎么着这问题了，对吧？我这四点多我起来我一看，哎呀，我这个心情啊，哎呦我的天，明明白白十九讲讲的那么清楚，对吧？都说不到位，后来谁粘了一段啊？粘了一段是吧？贴到群里头给大家看了，是不是？啊，你们都没说到，你们连正确的三十教法在说什么你都不知道，你重复一遍你都不会重复，你让我怎么教你们呢？啊，你让我怎么教你们？怎么带你们呢？啊，怎么往高层次带啊？可能吗？你真以为我就会讲这点事儿啊？不是没办法。原本是靠自己要学懂记住的东西，非得我不断的敲打一遍，不断的去强调你才能记住啊，是不是啊？我再把这话给你们粘出来啊。这位朋友在线吗？叫心无挂碍，是吧？49102，对吧？我看一眼啊，我看看49102他在不在。你看果然，49102在吗？越是不懂的人，对吧？稀里糊涂的他越不上来听课。你看49102不在，心无挂碍在吗？你说这我有什么辙啊？湖北武汉的啊，这是我们武汉的，这是武汉，这武汉的线下读书会，你们有事儿干了啊？对吧？心无挂碍，心无挂碍啊。大家看懂了吗？越用心的人越用心，像我这都多用心了，我都可以当你们老师的人，我在听于老师的课的时候，我还是当做自己是第一次听，当一个初学者，认认真真逐字逐句的认真在看。而越是一壶啊半瓶子不满，这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了的人，越是什么稀里糊涂，越该听的人越不听，越该听的人越不用心。你看49102就没来，你看啊，他这话问题大不大呀？啊，你这个主语就不对嘛，对吧？第二个，你认为有东西存在，于老师说是只要认为什么有心外的事物存在，你才是分别。啊，有没有东西存在呀？有，圣者境界。啊，圣者就见着有东西存在了。什么东西存在呀？眼一只毛里的什么东西存在呀？影是存在的。你这种讲法听了两句课，然后一重复就重复成这样。啊，大家提提想法吧，你们认为我们现在这种怎么组织，到底怎么组织能把这个教学搞好啊？是我从头再把于老师课再讲一遍吗？我从第一讲再主讲讲一遍，我念一遍讲一遍呢，还是怎么着的？要抓重点问题啊，这课程里面有很多重点的话题问题，特别像这些问题，你自己试着回答一下嘛。大量的看和背啊啊，我不是开玩笑的，各位，我说要背下来的就是你要把它死的时候都记住的，记到下辈子的事儿。像于老师讲的缘起的那个总结，了不了义那个问题，是你这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记得，对吧？你老年痴呆了，你孩子记不住了，在佛法上这件事缘起你记住了，你记到下辈子，那你就能解脱，各位。 有什么难的啊？你背都背不下来，连这份用心都没有，呵呵，扯什么扯呀？你还发菩提心呢？骗谁呀，各位啊？啊，菩提心是动动嘴的事儿啊？啊，是吗？你们要把课程听懂了，然后提问题的时候自己到课里面找找答案，先看一遍。你说哪一个这个点我没懂？你别问你自己构想的问题。弄一个，哎呀，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认为有东西存在就是分别，引申一下是不是？你们初学的时候要依照课程内容，还没到你们发挥的时候呢，对吧？就你们这种理解的这种偏差程度，你还要出外的讲法弘法度谁呀？你自度都没做到啊，自度都没做到的，自度都没做到。这个课程啊，于老师这课程，你自己认认真真用心。啊，用得着我讲吗？讲得这么清楚了，你听不懂你是傻子，还要我答疑？我他妈觉得我干的事很多余，各位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尹雪玉现在干的事情是很多余的。于老师讲了这么清晰透彻了，对吧？你竟然没有证悟，你这怎么可能呢？我完全不能理解，但是现在我很理解。我经过这样一番的表演，呵呵，劈头盖脸一顿，你们能理解了吗？大家能不能理解啊？是不是啊？我还是很有必要有我这么个角色的吧？哪个小编的抽一抽有必要吧，各位啊？是不是啊？有没有必要啊？啊，我原以我认为我尹雪玉是多余的，于老师都讲的这么清晰透彻了，过去我跟于老师混20年，他没讲这么清晰透彻。此时此刻在社会上讲的这个内容比在弟子班讲的还要清晰透彻啊，比你们教这弟子班做小白鼠交费还得当小白鼠的人清晰透彻极了。各位啊，我都觉得我干的事是多余的，我们搞什么群辅导就做这个那个，但是多余吗？你看看多余吗？啊，没有，这还真不行啊，各位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做太，是法太大了，这个法太大，你根本接不住。哎呀，差距太大啊，各方面的准备都不够，用心又不够啊，理解呢又是误解偏差，没有用心的往深了想，没有反复琢磨啊，是不是啊？明白了吗？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这个课程我们只能这样啊，还得组个群啊，组个群，对吧？哎呀，这200年以后的人看着我这组个群，真觉得尹雪玉干这事儿多余啊，这不闲的没事儿干吗？好说呀，还是喜欢说呀？我有时候真觉着我干的事儿是很多余的。于老师讲这么清晰了，怎么还要需要我来辅导啊？是不是啊？那需不需要啊？那我怎么辅导啊？我只有指出你们理解上的偏差。我为什么要充当这个角色呀？我不指出你理解上的偏差，你就挺自以为自己学懂了啊？既然一切皆空，为什么还要修行？既然个屁，你他妈没理解空啊！既然只有心，如何如何？别老既然什么没听懂，好好重复去，好好把这课好好想想啊！大家知道吗？我们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什么？稍微听闻一点就觉着自己已经是圣人了，已经他妈的现在就是佛了，全听懂理解了。我他妈听了20年了，到现在我还当自己是个小学生，第一次听于老师的课，认认真真的每一讲每一个字，我那一讲重复都不止10遍。重要的我是一直听的，重要的我一直文字拿出来看啊，大家知不知道啊？态度决定一切。什么叫做正文熏习？文不厌读啊，越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人越是这样啊。哎呀，这说既然一切皆空如何如何，别老既然，你没听懂什么是空相。我说来说去，我指出别人的很多问题，通通就是没理解。你没理解，你没理解，我演示了吧？我们的义工们，我们的辅导员们，你们也没理解啊，你们有理解，但是没有什么，没有完整的、清晰的、全盘的理解，啊，也不能说义工现在一点啥水平都没有，对吧？ 义工比一般普通听众的强太多了，能回答出来心在分别，实在分别，分别在分别的人，那已经是这个世界的顶级大师了。外头是大师，但是精明精神关起门了，你们这个样子将来怎么战斗啊？怎么跟相似法打架呀？你对自己要求是这么简单，这么轻松啊？啊，各位啊，啊，辅导员义工听见没有啊？于老师讲的内容有变化了，你怎么没意识到啊？你还得用老路子回答，这不可以了。啊，最新的答案是什么？最新的课程对外讲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啊？是阿赖耶识八分法中的什么？前六识完成分别。你如果没这个记住，你讲不了多久，半年以后出去离开精明精神，外头用不了多久，你就讲成相似法。你别以为没有这种人，各位，你别以为一听是弟子班的，好像就啊都听懂了，各位，是吗？弟子班照样有人稀里糊涂的。啊，我要求是很严的，我要求我自己做到了，我才要求你们，对吧？而且我告诉你们，正是因为我这么严格要求我自己，我证悟没费多大劲，你们智商不见得比我差呀，是不是？我也不是聪明绝顶到什么程度的人，对吗？我只是就是把于小飞当佛，对吧？我把于小飞讲的法就当做佛讲，认认真真的抠每一个字，认认真真的去解读理解他为什么那么说，他说这件事的时候他有什么所指，他要干什么，他背后有个潜台词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问谁在分别，最后于小飞用分别在分别，意识在分别，前六识在分别来解读，他这个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没有谁。听懂了没有啊，各位啊，你好好用用心，你就误入了，没有那个主题，没有谁啊。是不是有人在问你分别由谁来完成的啊？以后别人再问你，你该怎么回答了？分别就是由，是吧，八十里边的前六十完成的啊，这么回答。你至少得会重复啊，别自己在那想，你讨论你那个想法，你那种回答问题没有太大意义，各位，这种回答让我们能够反思吧。这种回答你再一琢磨，那什么是眼识啊？那眼识不就是分别吗？是不是啊，各位啊？如果就是分别，那说明什么？说明我问谁在分别这个问题，我有病，我有病，是不是啊？啊，我表达清楚没有啊？这就叫做解构，这种讲法模式就叫做什么？对峙，安利阿赖耶识就是解构对峙，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儿啊！你不就品出来了吗？啊？你以为我们你以为于小飞随便讲这句话的，这句话加到一起没几十个字，他随便这么讲的吗？你看一问这个问题你就问有没有佛经依据了，是不是？没有，我说没有了，你信不信？我就没有，没有佛经依据，于老师就是佛，怎么可能没有依据啊？没有依据我们这么讲，我有病啊。啊，松江眼灵啊，你到底信不信我们是佛教徒？你信不信我尹雪玉还算个人品，还算是还是个啊，还是个正直的人，是个诚信的人呢？你怎么能问这种傻问题呢？有没有佛经依据？没有佛经依据，我敢讲啊！啊，我有病啊！这脑袋进水了吗？这不都是？凡是问这种话的人，你真的就觉得我们过去在那干什么？这扯淡的是吗？佛没说，没有依据，我会讲，于小飞会讲。这跟你们急都不是一丝半点的急，这个坎儿就过不去啊！我们都是没有一句话超过佛经，各位，全都是依照佛经讲的。废话，你以为我们跟你们一样啊？我们讲这些是面对将来要面对整个佛教界对我们群起攻之的，我们无比的严谨呐、啊，各位啊！依据在哪里？嘿，楞伽经后头全是。明白吗？不要问这种傻问题好吗？不要问，你们根本不用心，你们都不会挑毛病，你们都没去理解，你就不会去挑于老师讲课。你现在啊，你有这份劲头，你把于老师的课里面到底讲的地方你试试能不能找出毛病来。你还问依据问题，你这瞎扯，没依据我们敢讲吗？ 我们但凡讲出一句话没有依据，别人上来就弄死我们，各位。哎呀，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事儿，我们干的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一个佛法复兴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工作。这问的一个问题，这跟我们差距太远了。你还问我有没有依据，你都是深度学习群了，各位。我们的依据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扎实的依据了。都不是中文，不是汉语。汉文翻译经典的问题是依照梵文原本的依据，你还要什么？你再找另外一个人，你告诉我你还想要什么依据？好好忏悔吧啊！提这种傻问题就是什么？提这种傻问题说明什么？说明你首先不相信我们这些人治学严谨，不相信我们这些人极度的严谨。不相信我们对待讲佛法这件事儿什么如履薄冰，甚至又甚，20年、30年之后才讲，不相信我们要花上百万的代价，对吧？弟子班的学员讲3年以后才对社会推出，各位啊，你们知道吗？于老师为了讲成功现在这个事儿，如果就拿这3年弟子班的学员和我们为了组织每一次的上课这些事情，这个花费上面已经是几百万进去了，各位，砸进去几百万，啊，这都不包括他老人家。啊，于老师这个每天在那琢磨的那个我们说那种心力，你光花钱你都解决不了，你在这问我有没有依据啊？你知道我们多努力吗？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清明净社多努力？你看见这课，哎呀，无非就是100块钱，我告诉各位啊，要不是为了佛法的弘扬，我们现在把这个法挖个地藏起来就是他们宝贝啊，真的就是为了佛法的弘扬，把无价之宝啊全盘托出拿给社会啊，如此不用心，你说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各位啊，众生怎么办呢？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实在是没有辙了啊，我只能问自己，我说怎么办呢？这办法啊，这众生怎么度啊？这个于老师都讲到这种程度了，都用轮不到我现在再去什么还答阿姨，我他妈觉得我见他们答阿姨群都有病，讲的这么清楚的课程，对吧？还需要我答阿姨，真他妈不自量力！你真以为于小飞是傻子，讲不明白事儿吗？可是现在还真他妈离不开我，我不讲真不行啊！啊，都不是那么用心，啊，哎呀，没办法啊！有的时候人混时间长了，就以为你们听到的东西就哎呀，你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你不知道怎么在想把这件事努力的表达的清晰透彻。哎呀，我生生世世会遇见善知识的，各位，你们真不一定。你看我对善知识讲的东西的重视程度，对吧？下辈子我到哪儿都遇到善知识，你别以为天底下就于小飞一个善知识，你知道吗？只要这个世界上有善知识，一定会被我发现。你们发现不了，因为你不用心。你们不用心，就这点事儿，有什么难的呀？啊，说天底下善知识难寻，我他妈从山沟沟里走出来了。我小时候在他妈黑龙江的什么大兴安岭，后来跑到齐齐哈尔、富拉尔基，我从多小的一个穷乡僻壤冒出来的，到了北京，我怎么就找到这些善知识呢？各位啊，啊，我很用心。啊，这是运气吗？啊，学法遇见善知识这事儿叫运气吗？是运气吗？对你们叫运气，对我尹雪玉从来不是运气。我很用心的，我真用心。这件事对我无比重要，我得认真琢磨所有的人讲什么了，我拿过来对比，你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于小飞以前怎么说的，现在怎么说的。有那么难吗？对吧，多比较多鉴别，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何况这是生死大事，对吧？这是佛法。对吧，你高考你也不可能这么不用心啊。我怎么强调，我如果最后不指出差异，就是还是这结果，对吧？大家不会自动自发的去非常用心的去看啊，不会的，自动自发是很困难的，只有我把这个问题给你掰开揉碎了，对吧？哎，甚至于反问你们一下，这个表达啊，现在这个表达啊，我们背下来，我们记住好吗？不一样了，清楚了吗？啊， 辅导员义工们记住了啊，不要以后再用说啊，光说心实在分别，你要多重复重复，分别是由谁来完成的呢？谁在分别的呢？啊，由谁来完成的呀？那当然就是这个人，这个东西在干，这个东西在干，还把它干完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八识里边的前六识来完成这个分别的，来干这个分别，来完成这个分别的，明白了吗？大家清楚吗？背下来，不理解没关系，先背下来。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啊？你重复吗？对吧？以后再有人问谁来谁分别是由谁来完成的，或者谁再分别呢？你就回答前六识再分别吗？明白吗？你们先记住，先能重复，然后再加深嘛。哎，加深哦，前六识，那前六识它是主体吗？哦，前六识是个东西吗？前六识就是这个分别本身。那为什么说这样的一句话呢？好像是个同义重复，对吧？哦，主体又是动作，动作又是主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提问的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没有谁在分别，可是你非要要一个有主体有行为的答案，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对你进行解构，根本的目的是告诉你没有你自以为的谁在分别，你非要找主体是胜者见着的新的功能作为主体，大家理解了吗？是在破增益。你这把这些事全穿起来，你就知道目的是什么了。你知道目的是什么了，你就能理解要干什么。剩下只是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了。啊，大家清楚不清楚啊？搞了半天这句话就是什么破增益呢？明白了吗？我说清楚了吧？是不是？啊？破增益，解构，解构你这个问题本身，解构你最初那个问题，你非问谁在分别，谁告诉你非得有这谁的？如果你非要执着有一个谁的话，那么在圣者境界说这个谁是圣者见着的，是什么呢？如果非说有一个东西，那就立足点在圣者境界说是有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呀？圣者见着的心啊，用这个防火墙给它隔离开的，凡夫反正见不着，绝不是我在分别，我们在分别，大脑在分别，绝不是，清楚了吗？清没清楚？你要知道他这个回答，他为什么说这些东西是有，而没说别的东西是有？他没说这东西才是你要用功的地方。于老师为什么不是说不说我在分别啊？我们在分别啊？我们怎么一表达就变成我在分别，我们在分别？他要告诉你的是没有我，没有我们。那为什么最后连主体都没有了？意识、眼识、识就是心识活动的功能，功能在搞功能，那这个不就是一句废话了吗？对的，那为什么非得说这句废话呀？告诉你的是只有这种功能，没有任何的实体和主体。啊，哎呀，清楚不啊？你用功了，你就知道了。你不用功，你说这事儿我掰开揉碎，我就算这么讲完之后，你还是没感觉，你还是听个热闹，对吧？最后回头自己还是不知道在干啥，还在问谁在分别。也就是这个答案一旦真正搞懂，你就再也不会问谁在分别了，把你的嘴给堵住了，懂了吗，大家？啊，把你的问题解构了，告诉你，你这问题就是个伪问题。啊，我说清楚没有啊？有没有能品出来的啊？哎呀，又没反馈了。嗯，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反正也不爱听我讲，对吧？一听就觉得我脾气大，我能不脾气大吗？各位啊，我他妈能不脾气大吗？这么好的东西，你们就这么不重视，糟蹋了啊，糟蹋，重视程度不够啊。啊，对于一般社会学员来说就是完全没有感觉，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入门的人，你们重视程度不够，对于我们的红塔义工来说，你们没有做好你就是于小飞将来面对社会相似法这样的准备，你自己要把自己关成我就是于小飞，于小飞怎么讲的我就照样讲的啊，跟他讲到同一个境界层次，我哪怕就是个复读机，你们现在做复读机都没做到， 你们做到复读机了吗？你以为复读机好做呀，各位啊？你不拷贝粘贴，凭你自己的记忆想象，你能想得出来于小飞是这么讲的这个事儿吗？明白吗？这步工作都没有几个人做到的，复读机你都没做到。你们群里面的答疑的人还听说还说辅导员和义工是复读机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辅导员和义工距离复读机还有距离。明白吗？我们的辅导员和义工距离复读机有距离的。没做到的，拷贝可以，自己重复想不起来了。是不是？你们承认不承认？刚才凡是回答是心在分别，实在分别，分别在分别的人，你们说说自己，我批评你们批评的对不对？啊，承认不承认？义工们，辅导员们，啊，在我们没有去看于老师的第十九讲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起来于老师竟然十九讲是这么讲这件事的？服气不服气啊？做复读机那么容易吗？还复读机，说你们是复读机都是高台了，呵呵，还复读机，你以为复读机那么好做的？你跟上一个大师的思路，你就是半拉大师啊，各位，跟不上啊。于老师在讲法的细微的变化上、差异上、变化，这都有差异的啊，知道吧？在这一次的缘起的这几讲里头也是有差异的啊。我们一点点这么说吧啊，我只能遇到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我本来以为像这些问题都应该是你们认真重复吃透的，看来是我想多了啊！就是对于老师的课的进一步深化阐发讲解，很可能我要画蛇添足，对吧？我得再把于老师的课再讲一遍。哎呀，我老干这多余的事儿，你说我怎么讲？现在已经五十多讲了，我要我照我这种讲法20多分钟的课我就讲一小时还得。咱们能不能共同两头努力啊，啊，大家多用用心好吗？我来整体性给你们穿一穿，对吧？我们不要老干这种低效率的低层次重复啊。啊，我们能直接一步到位到五年以后吗？别等着于小飞挂墙上了你才重视他，对吧？他活着的时候你就好好的重视重视他。把他的话就当作是解脱的法宝。好吗？背到心里头，对吧？自己静坐的时候能重复出来，有什么不吉利的啊？有什么不吉利的？我如果不是知道我这辈子红法没多少年，我何至于这么努力啊？我们都没几天活头的，各位啊，我们也就10年20年嘛啊，我可能死于老师前头，是不是？是不是啊？我弄懂了，我已经没有遗憾了。我看你们没弄懂。遇到这么好的法我着急，遇到这么好的法用功程度连义工们用功都这样，你说我还指望谁呢？啊，义工没有人能背下来啊，刚才只有人贴出来没有人背下来啊。加冠贴的吧？加冠你背出来了吗？加冠是不是在忏悔啊？啊，跟了于老师这么多年了是吧？你于老师过去讲的过程16年你跟于老师的时候于老师讲出这话了吗？现在于小飞讲成这话了，这说明他经过这五年的努力他重新又把这个问题捋了一遍，对吧？你意识到了吗？对吧？跟于老师时间都不短了吧，那么久，我们这些这个义工们有的加入都3年都不止了，各位啊，是不是啊？于老师在进步，你呢？啊，停止不前啊，谁在忏悔啊？是不是？你也不是我们的，你也不是我们的义工，对吧？你别忏悔，你是我们的这个弟子班学员吗？啊，是不是啊，各位啊？这种表达的变化，是不是啊？哎，有时候没办法，嗯。这种表达的变化是什么？这种表达的变化是要勾着下一件事儿啊。这个分别一旦完成了，造成什么后果呀？眼识分别完了，对吧？造成什么后果？看见摸着，这个事儿发生，然后同时熏种吧，是吧？分别一旦完成了，就要熏种吧，分别属于现行嘛，现行再去熏种吧。那么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这个回答是一个什么？同意重复，因为这个主体和行为就是一回事儿。 其实它背后蕴含的意思就是破你提问的时候那个主体，破你问谁在分别的那个谁，破那个主体的。这个事儿我说清楚了吧？我又重复了已经几遍了，五遍了是吧？大家听懂了没有啊？这就叫做擅入自攻相啊，擅入自攻相，看着是给你回答问题，其实目的是什么？是破你的问题，是引发你的反思的。你不思怎么能反思啊？你不用功去琢磨，哎，于老师不是说了吗？是用眼识完成的，可是眼识就是分别啊，分别再分别，那不是个同义重复吗？那不是一句废话吗？啊，对了嘛，就是废话。这个废话比你提问题那个废话少了一东西，少什么？少一主体，你非增益主体。这句废话里头没有增益主体。哎，行了，你学到这份上 OK 了。啊，就能等佛陀的言说在干什么。佛就是在说废话。啊，就是在破增益，各位。啊，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说于老师现在讲的课就等同于佛说，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啊？哈哈哈哈。是不是啊？所以要知道言说能做的事儿就是破增益。嗯，我们凡夫离开了这个主体，我们不能够理解分别怎么发生。是不是啊？我们非得认为有个主体才能有分别。可是佛教告诉我们就没有这个主体。除了分别本身，这个分别可以细分成六件事儿，就是我们也是给我们人道众生眼前我们现在这个凡夫。我们认为有看见摸着，对吧？听到尝到等等等等这些事儿发生，感知发生了，我们认为有感知发生。那这个感知啊，这个感知如果从纯的啊，离了能所分离的这样的感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它就是立足圣者境界讲的八十当中的前六十。理解了吧？啊，你认真琢磨了，那么这句话的功效就起作用了。你如果不知道这句话，也不去认真琢磨，解构破增益的这个功效没法在你心上体现。啊，没法体现，各位。嗯，再好的东西，那纸放在那儿它就是张纸。我们要在心上转起来，要带着问题琢磨。啊，要思考我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完了之后啊，于老师怎么回答的，他这个回答的意图又在干什么。这么回答到底要做什么事儿？而且过去我们说了心和实在分别也算对，为什么现在非得明确说的就是前六十在分别，而且是前六十完成分别，为什么啊？为什么非得这么定位啊？好吧，本来想休息一下再补充啊，也没休息，小米粥呢已经凉了可能。啊，我这个打字啊，我有点打的这个，我这打一段这个手指头又不行，你说说一说呢嗓子又不行，呵呵，怎么办啊？这个体力越来越差，哈哈，对吧？距离离开这个世界也越来越快了，哈哈，还没弄懂几个人，你说这辈子也没渡几个人，这着急呀，哈哈，对吧？你眼看着这么好的东西，这个法放在这儿，这不用心，哎呦。哎呀，我们重视程度跟我们希求解脱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我们越希求解脱，对吧？我们越想解脱，越认为这个法能让我们解脱，我们越用心。啊，所以大家还没有这种，哎呀，没有这种感受，佛教徒又不听，不容易啊，嗯，不容易的。哎呀，有的时候我想的对你们也只能说是慢慢来，对吧？对你们就叫慢慢来，但是呢我们这种慢慢来呀，哎呀，你们自己不想，你自己弄懂了你怎么慢慢来都可以，你没弄懂的时候你怎么能保证自己在弄懂之前不死呢？你没有急迫感，对吧？您对弄懂佛法没有一种急迫感，你能保证自己没弄懂的时候就失去了这辈子的人生，然后下辈子啊又稀里糊涂，你能遇见谁呀？抓紧时间，没那么难，各位啊，活着的时候我们能证悟的 啊，能弄懂佛法的，我们都讲了这么清晰透彻了，就是为了让你们活着听懂，不要等到下辈子，就此时此刻就可以完全吃透理解。啊，你说是有时候说慢慢来，就是给自己找借口，对吧？或者说，哎呀，这个，哎，慢慢来，哎呀，好吧，慢慢来吧，呵呵，慢慢来吧。用用功哪那么费劲呢？哎呀，多简单点事儿啊！哎，你这辈子遇到佛法的这种机会摆在你眼前了，你稍微动动手就能得到法宝，对吧？你下辈子真的很难讲。你看天底下茫茫的，对吧？芸芸众生，有多少人成为精舍的？啊，跟着精舍在学习啊，很用功啊，这是个概率比例问题嘛，你自己并没有把握嘛，是不是？遇到别错过，我要强调的就这事儿，别入宝山空手而回啊，都到了宝贝这儿了，对吧？历史上都没有讲的这么，过去1500年没讲这么清楚，嗯，是不是啊？哎呀，弄懂了，对我来说真的是，我们就叫朝闻道夕死可以。你真弄懂了，你真弄懂了，你真也是不急，但是你看别人没懂你就急了啊！我现在就是看你们不用功，没完全吃透懂啊，我也急。虽然你们在重复于老师，对吧？表好像一回答问题也能回答的这个照着啊，谁在分别啊？心在分别，虚妄分别，实在分别，好像也能那么重复，是不是？那是你自己的心得吗？是从你自己心底里流露出来的吗？是不是我们做复读机都没有做到位？那你以为于老师还那么讲的啊？我批评你们，我不是瞎批吧？你们有人回答出来了，做得很好了，我何至于说这些话？我就知道你们不知道这事儿，我就知道你们对这一讲的这一段文字这个内容你们不知道，你们听完了就是东风吹马耳，吹完了吹过去，哎，我听过课了，19讲我听过，是不是啊，我听过，听过和记住啊，记住到理解，理解到应用，对吧？应用到什么啊，叫熟练纯熟，那多少的距离呢？啊，是不是啊？我去吃口饭哈，然后大家休息个，我看看现在多长时间。